人黄三言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无悔的人生。所选择的经文是取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我们一同翻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重读第六到第八节。来，第六节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有请黄牧师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来唱诗歌敬拜主，能够来听主的话。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这段话。那么这段话讲到他，我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就是保罗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么写下来了这几句话。那么今天呢，很快的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年终啊，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现在五月快六月就快到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就算在球场比赛呢，也是在中场的时候有休息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喘喘气，重新思考我们的这个做过去上半年做得如何，下半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进行，怎么样的来啊继续的这个打这场球赛，或者继续的这个追求我们所追求的事情。所以我们暂停一下，重新检讨，重新的策划，重新的规划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都非常的这个忙碌，很多时候没有思想。那么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呢，其实我想今天的世界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世界，不安全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处在一个地方，到底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我们没有人知道。特别是过去这两个星期里面有这个美国在英国的这个Manchester 那个爆炸事件，突然间就爆炸了，很多人就事情就离开世界了。也有人有了病患，也不知道在病床上在思想他的过这一生的时候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那么很多人在他病床的时候，在临终的时候呢，都有许多，一般上呢都有许多的无奈，许多的悔恨。如果他能够再来一次呢，恐怕他的生活会有所改变，他的人生目标有所改变，他会改变他的作风，改变他的花的时间，改变他的方向等等。所以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如果我们在末后的时候，在人生最后一段，我们会有怎么样来思想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保罗在他最后的人生的时候呢，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非常有把握。但是我们反看世界上的人呢，很多人在离开世界那刹那的时候，有许多的无奈，许多的悔恨，许多的难言之隐。有一个作家呢，是美国这个一个作家，他说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你花了一辈子的时间钓鱼，后来呢发现你原来你不喜欢钓鱼。我们何况不是这样，我们花了一生寻求我们认为我们喜欢的东西，后来发现在离开世界的时候，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想做的事情。这个有一个作家呢，就是英国的作家叫肖伯纳，他说年轻是多么的美好，但是我们总是把年轻浪费掉。那么我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呢， 去寻找生活的方式，当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拿破仑是一个很有成功，他把世界一个很大的版图把它攻打下来。那么当拿破仑将要死的时候呢，在临床他要死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我要离开世界了。他说我的身体将成为泥土里面虫子的食物。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什么？你今年活了到今天，你做了什么？当你离开的时候，你是像保罗那样充满了把握呢，还是好像拿破仑，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领袖，非常这个他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但是他的一生不过是从泥土里面虫子的食物。同样的，甘地，印度的甘地，甘地轰动了一阵，这个不但是印度，甚至全世界。他在临死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在50年来的第一次，我感觉到非常的绝望，在我眼前都是黑暗。你记得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12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请问你在你这个人生的最后的时候呢，你看到的是黑暗还是看到光明？到底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继续活下去？我们活着的目标是什么？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所有的哲学家、科学家、神学家都一直在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活着？人生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什么在我们人生中最重要呢？什么使你快乐呢？什么使你继续的努力下去呢？这个是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当我们在临终的，好像保罗在临终的时候，你能够说出这几句话吗？所以我想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让我们来思想。苏格拉底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一个不检讨自我检讨的生命，一个不自我检讨的生命是一个不值得活的生命，一个不自我检讨的生命是一个不值得活的生命。我们必须要检讨一下，在人生的下半场，或者是中间的这个暂停的这个时候呢，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不是值得？所以哲学家、科学家、神学家都在问在这个问题。苏格拉底呢，认为人生的目的呢，是要追求认识自己。大家有没有听过陶素这个人呢？陶素说，一个人呢，如果要认识自己，他必须要认识创造他的神。你要认识你自己，你必须要认识创造你的神。苏格拉底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要追求认识自己。他的徒弟，他的学生柏拉图认为不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人生的目的是要追求知识。但是你记得保罗怎么说吗？哥林多前书5:1说什么？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柏拉图认为他老师错了，他应该追求知识。但是柏拉图的学生阿里斯托德呢，却认为不是，人生应该是追求道德，知识不够，要有行为。但是你记得罗马书3:20吗？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你要道德，你的道德在神面前神接受吗？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 哲学上面不断的思想的。笛卡尔追求理性，洛克追求感觉啊，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就是追求知识，有些人追求享受生命的感觉，要有感觉自己的存在。康德呢说两样都重要，但是我要告诉你，所罗门说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情呢，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箴言给我们很多人生的格言，但是传道书同一个作者认为知识本身是不够的，智慧本身是不够的。传道书的最终目的，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创造他的主。我们在哲学 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看到哲学家不断地问这个问题，来到近代的 这个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生其实就是痛苦的。其实不奇怪，乐伯自己也说，乐伯说人为富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另外一个总哲学家伊壁鸠鲁，他说不是痛苦的，人生必须要追求快乐，咳咳，追求享受。咳咳，其实伊壁鸠鲁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八节也有提到。咳咳，同样的，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他说我眼睛所看见的，我心所要的，我没有一样禁止自己不去享受，但是当他回头一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什么意思呢？尼采是在我们近代的一些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他说我发现了，原来人生呢根本没有意义。哇，所有的哲学家都拍手，哇，他最大的发现，原来他说他宣告神死了。其实呢，当你认为人生没有意义，有什么好值得庆祝的呢？有什么好值得庆祝？人生如果没有意义，跟动物没有两样，跟我们周围的事物都没有两样，有什么值得庆祝？根本，其实后来你知道尼采怎么死的吗？发神经死的，他疯了，他不能够理会。但是另外一个罗素呢，罗素一个另外一个哲学家认为，他说他也发现，其实呢，我们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意思说，我们不过是在海洋中的一个泡沫，在洪流里面的一个泡沫，随波逐流，是吗？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吗？你要知道，在过去呢，我们很注重真理啊，我们知道真理的存在，而且真理是叫做不变的真理。但是后来黑格尔介绍呢，真理已经开始改变了。那么到了后现代主义呢，我们已经不认为真理有存在。今天我们受到这个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我们完全不承认有真理这回事情，因为人云亦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念，所以没有一个绝对。但是呢，我们要问什么是真理。圣经里面主耶稣自己的话，约翰十七章十七节，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承认，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什么叫做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不是人的知识，不是人的经验。老师说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真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问我们自己，当我们在追求人生的当中，什么对你很重要？你追求什么？这边奥古斯丁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看见。奥古斯丁说，神为自己创造我们，我们不能得到安息，除非我们安息在主的怀里。这句话非常重要。人，神是为他自己创造我们，我们如果离开神，是绝对不可能得到安息的，除非我们回到他里面，在他里面才能够得到安息。所以我们在追求人生的时候呢，我们心里总是有一种空虚。我们追求什么呢？我们追求名誉地位，追求享受，追求 工作上面的成果，我们追求，有些人追求享受，追求用酒、用性爱、用毒品来满足他的内心，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从他的这周围的一切得到满足，只有一个完全能够得到满足呢，只有在神里面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当我们在思想人生的时候呢，你或许年轻的时候，我们在用各种方式，各钱财，用名誉，用地位，用成功，用酒精，用尽所有享受这一切，在这一切之后呢，还是虚空。有一个人享受享尽这一切，然后觉得人生是虚空，是不丰，那是谁？那个就是所罗门，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所罗门说了这句话，他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你要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的，看你所爱看的。但是你要知道，有一在这一切的事上，神必审问。所以你看到吗？我们在人生里面不断的追求，请问你所追求的，在你临终的时候有没有价值？来到创造你的神面前的时候，有没有冠冕？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的。所以箴言九章十节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无悔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无悔的人生。最重要的，你要认识到，如果你要过一个无悔的人生，你要知道最终你必须要站在创造你主你的创造主创造你的主面前交账，你要为你所做的这一切，请问这一位主，这一位上帝向你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看保罗，我们就知道保罗不像其他的人，在他幕后的时候呢，他心里是充满了把握，他不是无奈，是充满了信心。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而且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是为我，而且是为所有爱慕他的人，一说就是我们这些人。所以当我们来到世界，当我们来到世界的末了，来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握说我们的人生是绝对把握的？在神面前，神可以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我的喜乐。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保罗在人生的末端，在人生的尽头，在他离开世界之前，特别在第六节他讲得很清楚，我现在我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他是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把握，充满了成就感，而不是绝望，而不是没有信心，而不是无奈。所以我们来看第六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其实如果你看这个民数记十五章呢，那里交奠是火祭、素祭、奠祭最后的一个祭，就是他来到最后。那么如果你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奠祭的话呢，后面那一句话就告诉我，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意思说他要离开世界了，意思说他要怕被砍头了，他必须在他在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呢，他非常非常的把握。这边我提一下，我离世的时候，时间，他离世的时间到了。这个时间呢，在希腊文是 kairos， 意思是什么？神赐、神定下来的时间，而不是我们的哦，九点、十点、十一点，不是 chronology， 是神预定下来的那个时间。你神定，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呢，你不要怕死。时间不到你是不会死的，如果时间到你非死不可， 神定下那时间，所以你不用为自己太担心。时间到了，你必然要走。这你要知道，人生的生命是神所赐，是一个礼物。在神面前呢，他定好你的时间，你好好活着这个时间。所以我们说要无悔的人生，是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的这段时间好好的活着，回去我们可以交账。他说我离世的那个特定的时间已经到了。那么离世这个字也很特别，为什么呢？这个离世的意思呢，希腊文的意思呢，是指说被释放的意思。就好像他讲到，他好像是他的这个一条船啊，这个船有一条绳子绑在岸边，时候到了，他把绳子松绑，让他船飘出去，这个是放开让他离开的意思。所以他说我的时候，我离开被解放的那个特定时间已经到了。然后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三个事情呢，如果你要也过一个无悔的人生呢，你对这三件事情呢，你一定要掌握得好。你在人生的最后一刹那，但你的人生的最后一刹那，你可以有像保罗这样的把握，这样的把握。我记得很多时候，常常有人，我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就说啊，有你知道人生，人死了之后会去哪里做什么？很多人就喜欢用孔子的话嘛，不知生焉知死，不知死焉知生。其实不知生焉知死，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现在搞不清楚我现在活着是什么意思，死了以后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不知道尽头是怎么样，你就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准备，不知死焉知生，你明白吗？你说我要考试，我说我现在准备考试，我说你要知道考试老师要考什么，你现在才可以懂得准备。如果你不知道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现在怎么活？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最后那一刹那神要求我们是什么。保罗的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这个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仗呢，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希腊文那个 agonizomai， 他的意思说我在这个挣扎当中呢，这个挣扎我已经打了个漂亮的仗，非常漂亮的仗。这个挣扎这个字呢，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呢，很多地方都用过。提摩太前书他说那美好的仗，保罗说他告诉这提摩太说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啊，你要持定永生，他有用过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呢也用在那个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他说凡脚力征战争胜的那个脚力要好像比赛要得冠冕呢，你必须要挣扎啊，这个字也是用在这个地方。那么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九节他说我为此劳苦，在照着他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意思说他尽一切的能力打这场仗。那么跟提摩太前书他说我劳力努力就是为此，因为指望在父神。所以你看到这个他怎么打这场仗，他是用尽一生用尽所有的能力来打这场仗，来挣扎。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知道吗？人基督徒的人生呢，就是一个征战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征战的人生。我们跟什么征战呢？我们跟魔鬼征战，我们跟自己的私欲征战，我们跟世界征战。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征战的人生。讲到我们跟魔鬼征战并不奇怪，圣经里面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已经讲到，他说我们并不是以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你看到吗？基督徒跟谁征战？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不断的征战的人生，所以不要妥协，不要安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要知道时时刻刻撒旦魔鬼不断的攻击我们。当然我们想到最出名的这个攻击呢，就是主耶稣被撒旦来试探，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四章一节里面三次撒旦来试探魔、这个魔鬼来试探主耶稣，那么三次主耶稣得胜，大家记得吗？大家记得对不对？请问主耶稣怎么得胜？对，主耶稣怎么得胜？主耶稣每一次魔鬼，你记得吗？第一次魔鬼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把食物变成，把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怎么得？怎么回应呢？主耶稣说：“人活着，主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对不对？”主耶稣回答的时候，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魔鬼来试探主耶稣，主耶稣对魔鬼说：“经上记着说。”哎，主耶稣，为什么你要跟魔鬼说经上记着？难道你要跟他查经？主耶稣啊，你是不是要跟魔鬼查经啊？是不是啊？不是，对不对？这样主耶稣为什么要说经上记着说呢？因为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要提醒自己，主耶稣受试探是什么呢？主耶稣受试探是他以人的身份受试探，因为魔鬼是不可能试探。真雅各书告诉我们，魔鬼是不可能试探。试探是什么意思？试探就是说你不知道，要试一试，探一探，看看结果是什么。但是呢，魔鬼是不可能试探神的，因为你还没来他就知道你要来了，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嘛，所以你不可能试探神的啊。所以一个这个魔鬼来试探神呢，主耶稣以人的身份，主耶稣怎么样呢？他说经上记着，意思说主耶稣想起，主耶稣查考圣经，想起圣经说的这句话，然后他按照圣经的话去行，他就得胜了，明白吗？很多人说啊，你知道有魔鬼要来攻击我们，做什么呢？我们预备很多圣经啊，因为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在国内这个教导教课的时候，他说你要预备很多圣经，如果魔鬼来的时候，你念一段圣经，他就倒下去。我说错了，你看下一句，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他第一个神的试探，这个魔鬼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把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就用经上记着说啊什么啊，这个人活着不但靠食物。那么第二次呢，魔鬼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他说魔鬼就带他进入圣城，就站在殿顶上，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跳下去，因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吩咐他的使者用他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什么意思你知道吗？魔鬼用圣经，你有没有注意到？哎呀，魔鬼也用圣经耶。你不要以为你念经他就会倒下去，不是的。因为我在国内常常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常常要面对一些赶鬼啊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就讲这个问题，我就提到这些问题，我说你知道吗？魔鬼也引用圣经，你不要以为用圣经魔鬼就会倒下去，不是的，因为魔鬼也用圣经。但是呢，主耶稣怎么是第二次？主耶稣又说经上记说什么？不可试探你的神。什么意思呢？当然主耶稣在一次引用圣经的时候，主耶稣就信从顺服这个圣经的话。但是呢，我要注意，要你注意，主耶稣的意思是说，魔鬼引用圣经的时候呢，他曲解圣经，把圣经歪曲了。如果你曲解圣经，你歪曲了圣经，你不按真理分解，你跟魔鬼一样啊。所以你看到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呢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懂得引用圣经。第三次魔鬼又来，他说如果你向我下拜，我把这个万国都给你。主耶稣就告诉他，经上记着说什么呢？当拜你的神，当要侍奉他。魔鬼就离开了。请问三次主耶稣怎么样得胜魔鬼？三次主耶稣怎么得胜魔鬼？三次都是说什么呢？经上记着说。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魔鬼不断的告诉我们一些话，但是呢，我们要查考圣经，圣经怎么说？如果你顺服圣经的话，顺服神的话，你就得胜魔鬼，就很简单的，不需要有很多，不像今天有很多人说要 你要去那边环绕那个城走七次，然后要奉耶稣的名问你，你们这边是你们的，你们是你们的鬼叫什么名字？不是这些东西。你要得胜魔鬼最重要的做法呢，就是要知道圣经的意思，知道神的意思，按照神的意思去做，顺服神，你就能够得胜魔鬼了。魔鬼要我们做什么呢？其实魔鬼要我们违背神，很简单的，只要你听从神，你就得胜魔鬼，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呢，我们要与私欲征战，跟自己的私欲征战。为什么呢？彼得前书2:11说什么呢？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克里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的。这边讲什么呢？我们要征战，第一我们跟魔鬼征战，第二呢我们跟什么呢？跟这个私欲，跟我们的灵魂征战。意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他说，但是你说我信了主耶稣，你有没有得救？是得救了，但是 你得救了之后，你的肉体还有这个情欲，还有这个私欲，而且这个私欲呢跟灵魂征战。所以呢保罗才会说什么呢？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起死的身体。保罗在罗马书7:15那边也讲到说，他说我所做的我不明白，我愿意的我不做，我恨恶的我倒去做呢，所以那我若做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当承受，应该承认律法是善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常常跟我们的这个征战。很多人说我们信了主，为什么我们还会犯罪呢？为什么我们还会犯罪呢？我告诉你，因为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罗马书8:22他说，罗马书8:22有讲，有三个叹息，这边是其中一个叹息。他这边叹息说，我们知道一切所受遭之意都一同叹息劳苦。什么呢？他说不但是这样呢，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心里也叹息，等候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好了，我问你一个问题，保罗是说我们在等候身体得赎，这样请问你的身体得赎了没有？还没有。所以这边就牵涉到一个观念，神的救恩呢，当我信耶稣的时候马上得救，马上成圣。但是呢神的整个救恩计划还没有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身体才得会得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从信主之后到主耶稣再来这段时间，我们叫做成圣的道路。在这个成圣的道路呢，主要我们呢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保罗所以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27，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意思说什么呢？我们这个身体有犯罪的倾向，但是呢我这个人呢必须要管理跟控制这个身体，使到他能够顺服神，来荣耀神。所以我们必须与自己的私欲征战，我们有这个倾向要犯罪，但是我们必须要，而且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致死这个身体，叫这个身体来荣耀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与私欲征战。还有一个呢，不但是魔鬼征战跟私欲征战，我们还要跟这个世界征战。因为哥林多这个约翰一书2:15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什么意思呢？请问今天呢，其实你知道，你看教会历史里面呢，今天的教会呢比过去的教会呢更加有能力这个影响社会。为什么呢？今天呢有很多这个基督教的电台，基督教的诗歌，基督教的印刷品书籍，充满了整个世界，对不对？今天的教会是大型的教会，非常大型的。好了，我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今天的基督徒是越来越像世界呢，还是世界越来越像基督教？你说是哪一个？你会发现今天的基督徒跟世界没有两样。这样请问我们是不是比过去更加成功呢？其实不是的，我们越来越像世界。可见呢，基督徒在这方面呢做得非常的不好。我们已经有基督徒的这个书籍，基督徒的音乐，基督徒的这个网站，基督徒的电台，基督徒的电视台等等， 但是呢，我们传讲的信息里面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变成用水冲的太淡了，连人听都听不出，原来这个你是基督教。所以我们越来越像世界，而不是分别为圣啊！这个就是我们就出现，可见你知道，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征战。所以保罗说，我们必须要这个征战，要打美好的仗。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如果你要在你在临终的时候呢，在神面前可以交账，你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什么呢？我能够胜过魔鬼，不听他的话，我能够过成圣的生活，我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我能够我在私欲上面我也打过，我不让我的这个身体能够去做犯罪的器皿，而是要成为奉献，作为一个活祭献给神。我不爱世界，我与世界分开出来，我要在这个世界上以我的生命向世界做见证。信神的人是应该是这样来活。所以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第二，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什么意思呢？咳咳，当跑的路，这个字路呢，当跑的那个路呢，你知道一个运动员跑的时候呢有些这个有些翻译把这个说 the I have finished the race 或者 I finished the course， 意思说当一个运动员跑的时候呢，他有一条路，有一条这个跑径，是这个途径是给他跑的。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是指 dromos 的意思呢是指一条路他必须要跑。这个字呢在好多处圣经里面有不同的用法。在使徒行传13:24的时候呢，他来形容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说约翰将行进他的路程，你看到吗？约翰这个在他还没有临终的时候，他说使徒行传说约翰行进 his course 他的路。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保罗也是这么讲。保罗说在使徒行传20:24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跑，有自己的路要跑。在希伯来书12那边也提到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我们有这条路。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不愿意跑这条路。为什么呢？你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发现，为什么我会活在这里？为什么我会坐在这个位置？为什么我的邻居是这样？为什么我的婆婆是这样？为什么我的女婿是这样？为什么我的太太是这样？为什么我的丈夫这样？为什么我的孩子这样？如果你相信神是有主权的神，我可以告诉你，你今天处在不管你的光景如何，你都有神的旨意，对不对？如果神是掌控一切有主权的神，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他的允许，不在他如果不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所以不管你今天活在新加坡也好，你活在中国也好，活在美国也好，不管你今天碰到什么事情呢，都有神的旨意。如果神是有主权的，你活在这边有神的意思。很多人说我很想，为什么今天我不是美国的总统？我为什么你隔壁的邻居总是做得比你好？为什么别人的孩子总是比你好？为什么别人的丈夫总是比你的丈夫好？为什么别人的太太？你很多时候你常常抱怨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不能够？为什么？很多人想要离开这个新加坡到别的地方去，有些人想要离开中国到别的地方去，有些人要从美国回到新加坡。不管你要想什么，但是你心中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可以想，你可以求，但是呢，所有发生的事情呢，都有神的掌管。 如果神不允许，你是不可能坐在这里。神如果不允许，你不可能大道。如果今天呢，你活在这个地方，今天你活住在这个地方，今天你有这样的工作，今天你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相信神是有主权的，他在掌控这一切，这个就是神要你在的地方。你要怎么样呢？你必须要按照神的旨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好好的活你的生活，把神给你的一切，如果神要我坐在这个位置，我就在这个位置尽心竭力的传扬我的福音，做好见证。主如果要我做那件事情，就在那个地方。主如果要我去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岗位，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不管在任何一个时间，你充满一个感恩的心，充满一个喜乐的心，接受神给你安排的路，让神安排你在那个地方，你就在那个地方做好你的见证，在那个地方服侍好主要你做的工作，使到你。所以保罗说什么呢？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意思说神要他走这条路，请问那条路好不好走啊？保罗的路好不好走啊？请问保罗在哪里？在监狱里面。他不但是，而且他不是在普通的监狱，这个是第二次的监狱。第一次的监狱他很轻松，他可以到处去跟人家传道，他可以写信。这一次呢，他是在地牢里面，但是他说他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喜乐，充满了顺服的心。如果主要我这样寻道，我就要这样寻道，我接受主在我身上的这个安排。今天呢、啊，我们人啊有很多的抱怨，我们不愿意这个，我不愿意那个，我们不愿意。当你对很多事情的抱怨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你不是抱怨你的上司，你不是抱怨你的太太，你不是的，你在抱怨神。你不喜悦神给你的道路，你不愿意跑神给你的道路。所以保罗说，那个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已经走完了应该走的，我做完我应该做的。保罗在跑这条道路的时候呢，他碰到多少危险，他碰到多少困难，我相信今天没有多少人能够像保罗这样。他有一次呢，他被人用石头打死，人家以为他死了，之后他起来之后，他还没死，起来之后呢，他做什么？他没有去裹伤，他立刻跑进城里面继续传福音。所以你看保罗他的一生，他接受神在他身上的安排，意思是什么呢？他接受神的主权。所以他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然后呢最后一个呢，他说所信的道呢我已经守住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个守住，这两个字呢，能够守得住守不住呢，这两个字呢在圣经里面也用过好多次。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1节那里，主耶稣的祷告，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就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你就是上帝，我往上帝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他说求上帝父神保守这些门徒们，让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保守是什么意思呢？他说那个所信的道我是这样的守法。在12节他说他说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那除了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意思是什么呢？神主耶稣的保守是尽心尽力的，完完全全完整的保守守住。犹大书也是这么讲，他说犹大书1章1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的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保守的人。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保罗说 那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完完整整抓住守住，完全掌握的好。好了，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很多时候呢，如果你看这个提摩太后书呢，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神的道的时候，有时候他用善道，有时候他用 纯正话语的规模等等，保罗都提到。请问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有内容的？有的。我们信什么是有内容的？请问你知道这个内容是什么？意思说我们很强调一件事情，是我们的信仰呢，你要知道那个信仰的内容，我们的教义，我们的神学，我们要掌握得好。而且呢，我们知道所信的是什么，是从圣经里面根据来建立起我们的教义，建立起我们的这个信仰。所以我们在这个信仰上面呢，我们要抓得紧，掌握得好，使到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可以在神面前说，那所信的道我完完全全的守住了。所以请问你信什么？你知道吗？你的信仰内容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的信仰的神学是什么吗？你知道神对这个神这个观念，对基督论，对圣灵论，对教会论，对于所有神学的观念呢，建立在圣经基础上面。很多人想说、哦、我们不要谈神学。其实呢，看你怎么样定义神学。我比较喜欢古德恩的这个定义。古德恩是说，对于任何一个题目，任何一个课题，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对那个课题的一个这个教导，完整的教导，你能够掌握得好，这个叫神学。所以这个神学的意思说，你对圣经，对任何一个题目都有很充分的了解跟这个执着。意思说，你知不知道你所信仰的内容是什么？你有没有掌握好什么叫福音，什么叫做这个成圣，神在这个神的主权各方面呢？我们对神的这个圣经的教导有十分充分的掌握住。你知道你信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你这样活，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让大家掌握的。所以你看到保罗吗？保罗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他来到，他说这个我被浇奠的时候到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以他呢，他胜过魔鬼，他胜过私欲，他胜过世界，他不在这边要过，他要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呢？他说那个征战的人生。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这个征战的人生，你有没有把这个征战，你的战征战呢打得好，打一个漂亮的仗？第二呢，你有没有过一个顺服的人生？当跑的路你有没有跑尽了？你是不是在神让你跑的这条路上，不管你是护士也好，是医生也好，你是这个教师也好，你是不管你做哪一行哪一业，不管你的生活是在哪里，你知道有神的旨意在你身上，不管你在什么环境底下，在那个环境里面，你有没有荣耀神？你有没有顺服神？你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活在你现在所活的这个岗位上面？你有没有接受主给你的安排？其实我想今天呢、啊，今天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很注重心理学啊。为什么今天很多心理学，很多人有忧郁症，有很多人有这个焦虑症？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接受今天的问题啊。我再讲一讲。很多人有忧郁症，你懂什么叫抑郁症、忧郁症？为什么有抑郁症？你知道吗？啊，我们讲忧郁症就是 very blue， 对不对 ？blue， 为什么 blue 呢？很多时候事情发生，你很不开心，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不接受，你不接受呢，心里心情不好。 那么如果你一直停留在这个心情不好的这个阶段，你停留一个星期，你停留一个月，你停留一年，那就变成习惯性的忧郁。你可以，而且可以加深到 clinical 啊，看你那个情况。为什么一个人忧郁呢？因为他不愿意接纳现在在你眼前的这个事实。我不愿意接纳，我不愿意接纳，我不愿意接纳。结果他一直不开心，一直不开心，一直放不下，一直放不下。所以他的这个心情呢，就成为了一个习惯性的忧郁。为什么？我告诉你，忧郁症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忧郁症的解法、解开的解决的方法不是药物。今天很多心理学家都知道，药物本身呢根本没有办法治好一个心病，要心来治啊，这个不可能解开它。而真正能够解开它的呢是什么呢？当你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下，你才能够解开。忧郁症、压抑症呢，很多时候呢，你是解不开的。啊，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也我们在这种这课堂上面教过这些忧郁症的，而且呢，通常是这样，很多忧郁症的人呢，当他们，你如发现如果有人忧郁症而且会好的后，你去问他你怎么好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其实我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牧师。他患上忧郁症，而且是严重的忧郁症，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晚上不能睡觉的，白天他也不能够，所以他长期处在这种很紧张、很这种情形底下，他的心情一直反复无常，而且呢，他不能够好好的睡觉，不能休息，不能够吃，不能够，所以他整个人生都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那他负责一个这个，在一个神学院里面，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呢，有一个本来是一个老院长，老院长是一个很有经验而且很有影响力的一个老院长。那么他在建立起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呢，他因为他是一个很有魄力而且很有这个资深的老院长，所以他建立起这个神学院呢，大家都因着他把神院建起来。那么老院长很老，年纪大了，就把这个职位交给这个年轻的牧师。这个年轻的牧师就糟糕了，他说糟糕了，怎么办？我完全不能接受这个。后来呢，他就处在这种现况很长时间，我们讲的是几年。那么他一直不能睡，那么晚上走来走去，有一天呢，他的太太就说了一句话，他太太忍他忍很久，有一天他真的忍不无可忍，就骂他，他说这间神学院啊，不会你一个人就倒了。突然想到，是哦，这个神学院不会因为我一个人倒吗？好了，从那个开始他马上好了。你注意去查，我们做 case study， 一个一个去读 case study，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呢，焦虑症也好，忧虑症也好，通常都有一个，我的结论是这样，焦虑症也好，忧虑症都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相同的。什么问题呢？ Wrong thinking。 忧虑症是对过去呢有错误的思想，焦虑症呢是对将来有错误的思想。如果你接这个 cognitive， 你把他的思想纠正过来呢，他如果明白这一切呢，所有这些病呢自然好。所以这个呢，所以忧郁症、焦虑症呢，不是一个生理病，是一个思想病。所以当一个人呢，接受他如果明白，如果你相信什么呢？我相信这位神是有主权的神，我相信这位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我相信这个神呢是有智慧的神。为什么他保放在这边？很多东西我不明白，不过这一位神是爱我的。他有智慧，他这样做有他的意思，我信任他，你就解决了。啊，你会发现呢，我们很你会发现，我们讲这句话好像很容易，但是那些你会发现，那些真正从忧郁症里面走出来、焦虑症走出来的人，都是在思想上面有一个变通，有一个突破，他就通了。所以最终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你是不是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如果你的神是绝对有主权的，你的神是绝对 可信任的，你的神是绝对的这个智慧的，你的神又是这么爱你的，怎么知道他这么爱，连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们，有什么东西他不给我们吗？如果你这样信呢，你应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你应该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所以当我如果我们这样的去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呢是充满了满足的人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什么？我必不致缺乏。什么叫做必不致缺乏？ I shall not want。 其实我必不致缺乏是负面的讲法，正面的讲法是什么呢？我非常的满足，对吗？我没有所需，我没有所需就是我满足的意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就是我非常的满足于神的带领。有一个神的一个仆人在美国说一句话，他说这个约翰派伯，大家有没有听过啊？ John Piper， John Piper 讲，他说我们怎么样荣耀神呢？当我们最满足于神的时候呢，神就得最大的荣耀。意思说我认为神的带领是最好的，虽然我现在不明白，好像保罗他活在地牢里面，他可能要被砍头，但是呢，他知道他的家在天上，他不寄望在地上，他知道他心里有平安，而且他心里有一份喜乐，而且接下来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信心的表现。他不是追求眼前，他是追求将来，他是追求永恒。他知道神在神的计划，他当你这件事情解决之后呢，我就到神的家里，我就要享受神预备给我的冠冕。一个人啊，如果他没有信心啊，他是不可能喜乐的。一个忧郁的人呢，除非他看到神的实在，他对神有绝对的信心，他是不可能欢乐起来的。所以当我们思想到保罗说他在这边讲到说有这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什么意思呢？他表示他对神的信心，他绝对的信任神，他知道神与他预备。所以呢，当我们思想的时候，当你跑这条道路的时候呢，请问我不知道你的处境，我不知道你的环境，我不知道神安排，但是我知道人，每一个人我们心里总是有许多的抱怨，有许多的不满，许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必须要知道，如果你相信神是有主权的，今天你会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他的美意。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是美意，你就是顺服，你就尽你所能在你这个岗位上面去侍奉他，你才能够得到他的喜悦。所以保罗呢，他说什么？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还有呢，就是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请问你的信仰到底你知道多少？你掌握多少？你知道为什么？所以当你有做满这一切的时候呢，你来到人生的尽头，你就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回头到我们开始的时候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认识到最终呢，你要在神面前交账，你的人生在最后的时候就会像甘地一样，会像拿破仑一样，不过是黑暗，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但是呢，如果你知道主的要求是什么呢，你要过一个征战的人生，你要过一个顺服的人生，你要把神的道守住，你这三样把它做好呢，你就可以随时准备来见神。现在我们在年终，很快的我们都要放假了，花一点时间思想调整我们的一生，让我们能够忠心的服侍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保罗有一个简单的思想，思想主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的目的，思想主把我们放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环境当中，主你的旨意。主啊，我们知道你的主意是好的，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让我们愿意顺服在主你的带领底下，让我们愿意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让我们过一个顺服的生活，让我们过一个持守主话语的生活，让我们就在这三样事情上面掌握得好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像保罗一样充满信心说，必有信这个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主啊，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看到我们的人生是为你而活，当我们完全的满足在主你的带领底下，满足在主你自己里面的时候，主你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主你看顾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故事，我们有自己的难处，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试探，但是主你都知道，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求主你来建立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在你给我们的道路上面，在你让我们做这个征战上面，都满有你的恩典，都有你自己的力量，有圣灵的照带领，使到我们在凡事上都归荣耀给神。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再次的谢谢黄牧师以上帝的话语教导我们。这时刻我要请会众站立。